中表相应，中是里头，内心表是表现于外的啊，表里一如啊，所以就中表相应，没有安排，所以就自然严整啊，这是又出现一个自然，自然而很严整啊，庄严整齐，检验端直。简是显出，不要分散，练是收敛，就是耳鼻口鼻皆当自端的意思，收视舌听，看的东西不追逐外头收，听就是听自己，把门自信，这都是收敛之意啊。这个端是端正，直是不屈正直之意，所以简练端直，收视舌听，心不外缘啊。啊，端正啊，正直啊，那这样就身心洁净，你不去追外头的尘缘去了，所以你身也清净，心也清净，就是耳目口鼻啊，身心都端正啊，身心都端了啊，于是身心洁净，无有爱贪呐，身也干净了，心也干净了，没有所爱，没有所贪求啊。志愿安定生铁拳，他发的志愿安定啊，安就是决定的意思，坚定的意思，彼土的圣众所发的誓愿自然就是坚定的，没有忽然间忽冷忽热啊，又出了什么新的愿，或者哪条愿我又放弃了，一会儿又添一点了，一会儿又减一点，一会儿又过了，一会儿又不及了，没有这些事啊。志愿安定无增缺减，没有增缺减少，求道也和正啊，啊，刚才说的这个和字很重要，自然重结啊，啊，他就不是为穷邪所误啊，穷是歪呀，啊，邪就是邪恶，那这个邪恶很多，一不小心呐，啊，现在种种现在暴也就批判了一些，暴露了一些，国内国外都有啊，政府也抓起了一些。很多修行人上当，就是误了穷邪了啊！但极乐世界永远没有这种事情啊，不为穷邪所误。为什么能不为穷邪所误？他随经约令，按着经书的约束和教令啊，所以是要尊重经教嘛，皈依法嘛，皈依三宝嘛。皈依就是皈命啊，你要皈依法嘛，啊，所以密宗违反了佛的说的话，就要入地狱，这一条戒就不得了了，什么都是多，所以随便就学密，入地狱有份，你是破早破戒，他要是随经的约束和命令。这个要听佛的话啊，现在很多人都想自出心裁啊，想自己要标新立异，不知不觉有好多地方变得功不敌过，弘法也很有功，但是出了许多不符佛与佛的原意，他自己杜撰的一些说法，这个就有谤法的过失，这个过就超过了他的功，随经也不敢错解，不敢稍有损失啊，稍有违反啊，稍有疏忽啊，摔跤了啊，落于绳墨，就靠木匠做工，拿那个木那个绳子的那个墨线呢、啊，裁缝也是到裁粉线呢、啊，啊，都是这个绳墨之意啊，这绳墨当然专指木匠是吧？绳子上带弹了墨一弹，木头上就一条线。你的句子就按这条线来句，闲为盗墓，况有他念，所墓的只是盗墓，空旷，心中空旷，没有其他的念头，只有盗墓之外无有其他的念头，无有忧思啊。那么第一句就是心所目求者都是至道，第二句啊，空旷，其心空广，没有妄念，第三句是信心坚定，智慧明了吧。 啊，是无有忧思嘛。无有忧思，因为你又得有了正信，你很安，你这你没有，你很坚固，你就这样的由于你有智慧，所以于是于这一切是于这个世间的事情没有忧虑，对于法也无疑呀。啊，我这个没有忧虑，无有疑，你才能够做得到啊啊，无有忧思啊啊，这是三句的意思。那么从净土中来说呢，况无他念就是万缘放下，不想这一些，万缘我都放下了啊。万缘王这个况无他念是万缘放下，贤为道目，就这是目道，就是一念单取呀。无有忧思，当然念这一念就是嘛，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这些大菩萨的啊这三句的这个解释。底下这一段就很深入了。自然无为，虚空无力，但安无欲，作得善愿，尽心求索。为什么自然无为嘛？因为上次说的实得其中啊，他已经恰好的通融在中道，因为他已经通融在中道，所以他就自然就无为了。他不是用一种什么力量或者怎么克制、怎么去造、怎么去做而达到的，就自然安住在无为法中，就自然无为了。这才是真的无为。如果是由于你的造作用什么的啊逼的出来的东西，那就是有为啊，是不是？你在那造就是为啊。虚空无力，虚空指心流太空啊，太广没有边际啊，也离开尘呢，也无染呐。空中是不受一尘的，空啊，对，无力。就是禅说一法不立啊。他那天来一个人，他最后说：“求你就这个，你就说两句吧。”我说：“我此门中实无一法与人。”他说：“是灵济寺来的，他禅宗，那就是禅宗的话。我这门里头没有一个法可以给人的，一法不立。我立了一法，就是害人了。”所以但安无力，不是虚空无力，就这个意思。如太虚空啊，一法不立，自然无闻，虚空但安无欲，但是淡泊啊。和这个所以这个诸葛亮教子就是淡泊宁静，淡就是淡泊，那安就是宁静啊。所以但安就是这个淡泊宁静的意思。这个无欲，欲是求啊，浅说那我们不用了，那都是极乐世界的大事，所以这个欲呢，那就应该用这个俱舍论的解释，是希求做到什么事业叫做欲。咱们经不说嘛，欲无希求，不希求想啊，就淡安无欲啊，一切都淡泊宁静，没有希求，也没有不希求想，做得善愿，尽心求说。可是有了善愿，尽心去求索啊，要实现这个志愿，就好像法藏比丘有了这个心愿，要超生一切佛国，他花了五劫时间啊去求索这个愿，这个愿出来之后有多劫修行去实现这个愿，先五劫是劫得善愿，后来的修持就是尽心求索。而这些极乐国土这些大菩萨也都是如此，结得善愿，尽心求索啊。那么前面已经说但安无欲，没有希求，不希求想了啊，正好又有大愿，又有尽心求索啊，初看好像是矛盾啊。这个也就跟咱们一上来的德尊普贤这一品一样啊。德尊普贤品说，这个来的释迦牟尼佛这一会的这些大菩萨都入了空无相无愿法门，都空无相无愿，又这些菩萨都闲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，具足无量行愿。大家注意没注意这两句话？ 这一切菩萨是入空无相无愿法门，无愿法门。底下又说具足无量行愿。我们入佛法要想深入，就要善于去发现这些矛盾，发现了这些矛盾再解决这些矛盾，你就深入了。第一步往往发现不了，第二步是发现之后解决不了，这个就是我们用功的过程。他这个你看这是矛盾，正好是事与无碍嘛，无空空无相无愿，这是理啊，无量行愿是事啊，这事理无碍啊。啊，所以终日度生是事啊，终日无度是理啊，终日度生终日无度这事理无碍啊。所以这个大乘法门必须是事理无碍，不是偏于某一边。世度的菩萨，这个小菩萨，他们是偏于事一边，这阿罗汉偏于空一边，这都是说还都是圣人嘛，啊，圣贤呢，但是都有所偏呐，啊，不是圆呐，圆你首先要事与无碍，再进而到事事无碍。含哀慈悯，含哀是悲心呐，啊，老信众很哀念众生啊，啊。啊，慈悯是怜悯众生，这是慈心呐，啊，大慈大悲啊，啊，愿意度众生啊，啊，理义都和啊，而自然所讲得的这一切，自然契理契机啊，所以合乎理，合乎义啊，啊，包罗表里，包是包含，罗是摄取，啊，表是事相，理义是理体，啊。所以这一些大事，事理是双元，真谛和俗谛啊并照啊。过度解脱，过度有一个过度人道经，这个过度的解释是什么呢？就表示自己出生死啊，这个就是无意的题目，称为过度人道经啊。这个过度就表示自个儿出生死，也令其他的众生也出生死的意思。为过度，不是现在咱们这个解释，这个事情从那个事情过度，就是自己要出生死，也让其他的众生出生死啊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啊，就是过度解脱啊，这个合乎事，合乎理。让自己和一切众生都能得到解脱。像这一段，也就是很多人读这个经这一段不懂的地方：自然保守，真真洁白，自愿无伤，尽定安乐。一旦开踏明彻，自然中自然相，自然只有根本。自然保守，所以这个地方是宗门和净土禅境。是不二啊，本来不二啊，啊，所以你看，自然就是保任的任字儿，保守那就是那个保字儿，啊，任是什么呢？保任的任字是什么呢？就是要行便行，要做便做，啊，没有那些啊，这样的考虑那样的考虑，更没有装模作样。这个宝是念念不易呀，啊，前念跟后念啊，宝于仍安住于实际的这个法身实相之中，就叫做宝啊。所以这个自然保守，自然就是任运啊，这任运的底下就是保守，就是任运保守，正是禅宗的保任。一般说来，保任是悟后的事儿。那么这个地方怎么一上来就把这个解释为保任呢？那么底下才是悟，一旦开达明朗才大悟，要知悟有种种层次啊。在以上这些境界，这些大事何尝不悟啊？啊，但是悟还有所谓大会，宋朝的大会大悟十八次，小悟无计其数。
那六祖第一次听刚经，听金刚经已经具有所悟，就超过神秀。你看看一个文盲马上超过神秀，这因为什么？就是他比神秀多一点悟，但是还不彻底，所以再次才证悟。高峰中峰的国师的师父，第一次大悟之后，第二次有多少年之后才悟。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连个小刚是一个小悟就觉得不得了了，这大会大会法是大悟十八次，小悟无数，数不清了，这才是精进啊。所以这个宝刃搁在后头这个大悟之前就没有矛盾，因为以前说的这个境界已经很甚为深玄的境界了。真真洁白，两个真字，真这个真字就是一真法界那个真，真如本性那个真，妙明真心那个真，本经的真实之际的真是一个字。所以两个真字搁在一块儿呢，就表明这个不是对妄而对待的，对待那妄而说的真，而是一个绝代的真，就真中之真，所以真真洁白，洁就是无垢，白就是无染，没有垢污，没有染的东西一染，你好好的一件白衣服一染，你再洗它也洗不掉了。我们这个没有染了啊。所以六祖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就是洁白啊。这个白这样的话，心性无染本自圆成啊，心性没有染了他这个本来就清净又无染，那他不就是真正洁白吗？是不是？所以所保任的正是这个啊，这个无染本净的绝代真心呢。但是明心见性，这个见的程度和水平，还大大有差别。说当信佛经已深的境界很深的，佛经是无尽藏，禅宗亦不如是啊。所以悟了的人和悟人相见也有高下。所以很多问答是非常玄妙非常殊胜的，就在这儿啊。无上志愿，无上怎么叫志愿无上？所发的志愿是无上，无上他说这个道除理尽性更无过者，在理体在自性穷尽没有再过于这个的，称为无上。中文的还有一个我就不引了，那个很难懂了啊。总之就是说这个法这个禅宗啊，这法身还不错，在法身术中，咱们一般以法身为基则，到了法身出生套化，这个禅宗不落在法身术里头啊。一般以毗卢遮那为法身，那这个唐朝的国师跟皇帝说，陛下你应当在毗卢遮那顶上行走，你应当在毗卢遮那佛的头顶上走路，超过法身，所以这叫做法身向上式。所以还有法身向上式在啊，这是无上。志愿无上就是整，这就是整世说他是以这个为志愿吧，是在啊，是在这个，在禅宗说这是极光上上品吧，啊，静定安乐，这个静是清净啊，定是就不动啊，就是说即心清净，即然不动啊，是静定，那么这个当然就安乐了，因为这个无安然自在，任运。而这个乐是超过一切，无法形容啊。